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您按时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逐章逐节查考圣经的节目，本节目的内容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哥哥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提供的。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目前呢，我们仍旧在今日灵粮节目中查考新约罗马书。如果你有圣经，请翻开罗马书第十一章第一节，我们看到第十二节。这次呢，查克老师要分享的题目是以色列人抗拒福音。求主开我们的心窍，让我们认真学习主的道。好，请查克老师带领我们查考神的话语。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我们呢正在研读新约的罗马书，今天我们开始研读当中的第十一章。求主帮助我们能够虚心的听到并且认真的行道。从罗马书的第九章到第十一章，保罗呢都在探索几个主题，其中的一个是关于神的主权。这个主题说到神将以色列国呢先置于一旁，不再是神的主要工作目标了，而开始将他的圣灵和工作浇灌在外邦人的身上。保罗是彻彻底底的犹太人，他的心思和祷告都切切地放在以色列人可以得救的事工上。然而保罗也从圣经的预言中领悟到神的工作要在外邦人身上运行了，因此在罗马书第十章的后半段，保罗就提到几个先知的预言，说到神要如何去找寻那些过去不寻求神的人，神要将他自己向外邦人彰显出来。但是对于犹太人呢，神却说，我整天伸手呼召那悖逆顶嘴的百姓。因此罗马书第十一章仍然是第十章内容的延续。在罗马书原本的写作当中呢，并没有区分章节的，用章节来分段是为了帮助读者更好的能够引用经文，找到某些段落。但是有时候呢，我们会倾向于用章节的分段来阅读，或者是停下来不继续读下去了，或者呢我们会以新的想法去阅读新的一章经文，而没有延续上一章的内容。虽然这些章节是分开的，但是他们的内容和思想却仍然是连贯的。因此呢你必须记得，在最原先的写作里面呢，这是一封连续的书信。章节的分段呢，只是为了要帮助读者更好的引用掌握经文的段落。好了，神说他要将自己向外邦人彰显出来，但是对于犹太人，神整天伸手招呼那悖逆顶嘴的百姓。现在我们看罗马书第十一章的第一节，保罗说，我且说神弃绝了他的百姓吗？断乎没有。今天有相当多的神学理论宣称神已经弃绝了他的百姓以色列人了，这是很不幸的事。他们想尽全力要将以色列的意义灵异化，然后再加诸在教会上面。对于那些与以色列有关的预言，他们都引用到教会上面去了。结果呢，他们真的是整个先知的预言完全错乱了。有些人认为呢，盎格鲁撒克逊民族就是以色列人，而且呢，也有许多人说到消失的十个支派， 但是这些引用呢，却不是真正的出自于圣经。耶稣曾经说到以色列家走失的羊，要派人到那走失的羊那里去，但是耶稣并没有提到任何关于十个失落的支派这个事，耶稣只是说到那些迷失的，在以色列家里那些走迷了的羊。主耶稣完全知道十二个支派在哪里，他也确知是谁组成了十二个支派。在启示录里面，主将会为各个支派的12000人盖上印记，使他们在启示录里面所说到的大审判里面可以被存留下来。但是试着要将以色列人套到教会上面，或者是说盎格鲁撒克逊民族就是以色列人，这是完全不符合圣经的，也毫无证据支持的。还有人提出这样的论点，说啊，丹麦民族呢，实际上就是蛋的记号，是蛋的支派，或者说是蛋族的人民 Danish。 Ish 这个字在希伯来文里面指的就是人们的意思，所以 Danish 就是蛋族的人民等等。当然呢，我们还可以找到英国人或者是愚笨的人，这些个英文字的最后都是由 Ish 这个三个字母，所以呢，实际上不能证明 Danish 就是蛋族的人呢。但是这确实使得整个预言的内容都被混淆了。神现在正在外邦人的身上工作，而且呢，神也会在外邦人当中进行工作，直到外邦人的人数满了为止。我们在这一章的第25节将会提到这件事。所以呢，问题是在于，神有没有弃绝他的子民呢？神是永远不理会他们了吗？断然不是。在整个旧约圣经预言的景象是讲到以色列的跌倒，但是这是为了要表示他们可以再一次的站立起来。何西阿是一位很有意思的先知，神告诉他要去娶一个妓女来做妻子，而且呢，他还要以预言的名字或者是预言的意义来为孩子们取名。他的第一个孩子的名字叫做罗阿米，这表示呢，不是我的孩子。虽然他的妻子和何西阿结婚，但是呢，仍然出去重操旧业，和别人发生关系了。因此呢，这个孩子不是何西阿的孩子。最后呢，何西阿的妻子甚至完全的离开了他，生活呢落到了谷底。直到他成为了奴隶，完全的堕落败坏，几乎被毁灭了。神对何西阿说，现在去把他带回来，把他买赎回来，不要让他再当奴隶，把他洗干净，让他洁净，再一次的使他做你的妻子。何西阿与不忠实的妻子相处的生命，刻画出了神与以色列民族的关系。神将以色列民族带回来，使他成为自己的配偶，与他结婚，有充满爱的荣耀。但是之后呢，以色列民开始转离开神，去拜了别的假神，他们离弃了活水的池子，去敬拜偶像。最后呢，他们完全的转离了，背对神。然而神以永不止息的爱再次的将他们带回来，神会做出复合的工作，这是将来必定要成就的事。因此呢，神最终还是没有离弃他自己的子民啊，因为保罗说，因为我也是以色列人，亚伯拉罕的后裔，属便雅悯支派的，这是罗马书第11章的第1节。便雅悯支派呢，也是其中一个被认为是失落的支派，但是这却一点也不是保罗所关心的事。他知道自己 是从哪个支派而来的，他知道自己是属于便雅悯支派的一份子。当然，主耶稣是从犹大支派出来的。人们今天所说的犹太人，是因为当中有大部分的人是属于犹大支派。然而其他的支派呢，已经失落了，只有犹大和便雅悯支派还存留着，剩下的十个支派呢，都失落了。但是这并不是重点，虽然今天大部分的犹太人都已经失去了他们的家谱，不能告诉你他们真正是属于哪一个支派的，但是呢，你仍然知道他们是犹太人。保罗是属于便雅悯支派的人。罗马书第11章第2到第4节说，神并没有弃绝他预先所知道的百姓，你们岂不晓得经上论到以利亚是怎么说的呢？他在神面前怎样控告以色列人说，主啊，他们杀了你的先知，拆了你的祭坛，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神的回答是怎么说的呢？他说，我为自己留下7000人，是未曾向巴利屈膝的。以利亚在他的侍奉生涯中，曾经面临一个最伟大的胜利。他在加密山向巴利的先知们挑战，要他们建造祭坛。那400个巴利祭司说，让我们来祷告巴利的神。以利亚说，你们可以向他们祷告，我则要向永生神祷告，有火降在祭坛上的神就是真神。当然了，那些个巴利的祭司祷告着，但是却什么都没有发生。然后呢，以利亚向神祷告，从天上降下火来，将祭坛上面的祭物和一切都烧光了。以利亚抓了巴利的祭司，在基顺河边杀了他们，那400个巴利的先知和祭司都杀了。而第二天，当邪恶的亚哈王的妻子耶洗别知道了以利亚所做的事之后呢，他说，明天约在这时候，我若不使你的性命像那些人的性命一样，愿神明重重的降罚于我。因此以利亚要逃离耶洗别的追杀。在伟大的胜利之后，跟着而来的呢，就是大逼迫啊，这是很典型的事。因此呢，对以利亚来说呢，他曾经有个极大的成功和胜利，但是呢，他现在已经从高处归于平地了啊，你知道的，他正在逃离耶洗别王后的追杀。他不怕去面对400个巴利的先知和祭司，但是呢，一个愤怒的女人就使得他逃到了西乃山，躲藏在山洞里了。当他站在洞穴里的时候，神对他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他说，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神啊，你却置身事外，我是你最后一个忠心的仆人，而他们还要追杀我。神对以利亚说，我在以色列人中为自己留下7000人，是未曾向巴利屈膝的，未曾与巴利亲嘴的。这些人就是渔民，他们是信实忠心的渔民。神确实知道他们是谁，神也数点了他们。正如保罗所指明的，神总是有他忠实的渔民，那些在犹太人中的基督教信徒。这些信徒呢，就是犹太人当中，他们是特别的人，他们是认得神真实的工作，并且呢，与神同行，与神相交的人。 对神来说呢，总是有一个特别的数目，一些渔民或者是要满足的人数。在以利亚的时候呢，也是如此的。保罗说，你不记得神曾经说过，我为自己留下7000人，是未曾向巴利屈膝的。罗马书第11章第5节，保罗接着说，如今也是这样，按着拣选的恩典，还有所留的余数。因此呢，在保罗的时代，当然那些早期的教会呢，是由犹太人的教会开始的，甚至是当早期的教会要将外邦人信徒带进教会，这还出现过一些问题。在会堂当中呢，全都是犹太人，但是在这些犹太人里面呢，却有许多是基督的信徒，他们是渔民，这些神忠实的渔民是靠着拣选的恩典而成为信徒的。罗马书第11章第6节说，既是出于恩典，就不在乎行为，不然恩典就不是恩典了。换句话说呢，恩典和行为是完全对立的。如果我期望神因为他的恩典而被接纳了，那么我就无法靠着自己的行为来使神接纳我。如果我想要借着自己的行为来使得神接纳我，那么在我的生命中，这恩典就没有成效了。恩典和行为那是对立的，然而我们却是时常试着要将二者合而为一。你知道，在借着信心得救之后，我们就想要来靠着自己的行为工作了。但是这里说，既是出于恩典，就不在乎行为，不然恩典就不是恩典了。恩典和行为是彼此相对立的。罗马书第11章第7节说，这是怎么样呢？以色列人所求的，他们没有得着，唯有蒙拣选的人得着了，其余的就成了顽梗不化的。什么是以色列人所要寻求的呢？他们寻求着在神的面前可以称义，这是在律法里对献祭所代表的全部目的，为了要成为义的站在神的面前。保罗在这里提到，犹太人是借着行为来寻求称义的，这是很有意思的事。直到如今，现在的犹太人呢，仍然靠着自己的好行为寻求着被神接纳。赎罪日呢，不是一个献祭的日子，祭司本来应该在进入至圣所之前先要献上祭物，但是现在的赎罪日呢，只是一个反省，比较你的好行为多呢，还是罪行多的日子，然后就靠着这些行为的基础，看看你是否能够被神所接纳。保罗说，在他那个时代，犹太人呢是靠着行为这样做的，而直到今天，他们还是这样做，他们仍然寻求靠着自己的行为来被神接纳。犹太人并不是唯一这样做的人，今天的教会呢，也有相同的想法，并且呢还在蔓延。因此，在许多不同的教会里面，有许多人只是想靠着自己的行为来被神接受。他们觉得呢，如果我完全信从教会的教条啊、规范啊、圣约啊，如果我做这件事或者是那件事的话呢，我就会被神接受了。他们在寻求靠着自己的好行为来被神接纳。现在，当你要靠自己的好行为来被神接纳，当然那不是立刻就有许多工作完成的。因此呢，这些人真的是勤奋的工作，他们到处去工作，去敲每一扇门，你很容易就可以由他们的外表打扮分辨出他们是出自于哪些个派别。如果他们骑着自行车，并且穿着衬衫打着领带，你就知道他们是出于摩门教的体系。 但是如果被神接纳是出于工作，那么就不需要恩典了，因为这两者是无法并存的。因此呢，以色列人无法表达到使自己在神面前被接纳的地步，没有达到可以成为称义的站在神的面前，因为他们是借着行为来寻求神的。以色列人所求的他们没有得着，唯有蒙拣选的人得着了，其余的呢就成了顽梗不化的。罗马书第11章第8和第9节说，如经上所记，神给他们昏迷的心，眼睛不能看见，耳朵不能听见，直到今日。愿他们的筵席变为网罗，变为基建，变为绊脚石，做他们的报应。保罗呢开始引用旧约圣经的经文来证实自己的论点。当一个人要发表一个观点的时候呢，他给你三四节的经文来支持这个观点，这是一个很好又是坚实的教导。因此呢，保罗首先开始引用以赛亚书，然后呢他引用大卫的话说，愿他们的眼睛昏蒙不得看见，愿你时常弯下他们的腰。我且说他们失脚是要他们跌倒吗？这是罗马书第11章的第10-11节。以色列人现在是受到半跌的，但是他们会永远的不被神接纳吗？罗马书第11章第11-12节回答了，断乎不是，反倒因他们的过失，救恩便临到外邦人，要激动他们发愤。若他们的过失为天下的富足，他们的缺乏为外邦人的富足，何况他们的丰满呢？好了，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就研读到这里。请在下一次的同样时间继续收听今日灵粮节目。
弟兄姐妹，听众朋友，今天我们明白，被神接纳并不是出于工作，而是完全靠赖神的恩典。因为工作和恩典这两者是无法并存的。好，一会儿呢，查克老师要为我们做总结和祝福，请留意收听。弟兄姐妹，在下一课，我们会讲到使徒保罗渴望感动犹太人，使他们明白神赐给外邦人的祝福，也一样能够让犹太人经历到。我们盼望你参与这个课程，一起学习圣道。谢谢你收听今日灵粮这个节目，现在请查克老师为我们做总结和祝福。
主啊，大卫说，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许多时候呢，我发现神的话就像探照灯一样的照进了我的心中，使得我里面那些黑暗的角落得到了光照。还有许多时候呢，我发现神的话语直接的对我的心说话，圣灵向我显明了我的失败软弱，并且引导我回到正路上。因此，愿神的话语充满你的心灵和生活，吸引你更亲近神圣洁的旨意。当你与耶稣基督同行的时候，愿主帮助你成为神所要你成为的样式。愿神在这一个星期中祝福你，愿他在你的行事上加添力量，使你有能力为了神的圣名的荣耀结出公义的果子。愿你不单单是听到，而且是一个行道的人。这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
欢迎点击www.ccrchina.com 浏览。今天的节目为您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愿主的恩惠和慈爱常与您同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